好，哎，我们接着刚才那个他这里面讲来入四圣地中啊，一切法都是四圣地所设，来入四圣地中，为四圣地于一切法最为第一，所以则摄受一切众善法故。诸贤犹如诸畜之基，相机为第一，所以则何比相机者最广大故。如是诸贤，无量善法比一切善法皆四圣地所设，来入四圣地中，为四圣地于一切法最为第一。云何为是？为苦圣地苦习，苦习就是苦因的意思啊，苦灭道圣地啊，苦灭道啊，那苦灭道等这个四个圣地。诸贤，云何苦圣地为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还有略五圣因苦，就五圣因自胜苦啊。好，那这个他讲这个四谛啊，有就标出这个四谛的道理。那所以说，我们必须在这个四谛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善加思维抉择。正如前面所说的，我们应该如理作意，以这个四圣地啊，能如理作意，能生远远智明觉。好，那现在就变成四圣地是我们应该要懂的道理。那我们现在必须要把所有的佛法的听闻啊，你要把它能套在一个四圣地的道理里面。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有机会我们看其他的经论，包括唯识学，你如果始终站在四圣地的道理，你读唯识的东西你不会迷失掉，不会到最后只有在唯识的名相里面滚，到最后竟然没有唯识的证件。为什么要做种种唯识的名相的人？因为我们过去的大德有时候批评学唯识叫入海算沙，跑到海边去算沙，你那么无聊干什么？因为你搞那么多的名相又不解脱。可是唯识真的是入海算沙吗？不是。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说，我们今天整个唯识所有在介绍八识，从阿赖耶识所建立起来的，用意在讲什么？讲苦集嘛，讲苦集嘛。我为什么要跟你讲那么多道理？知道我们现前苦是因和因而有，中间的业报为什么有这些差别？你要因此而建立一个修学的一个证件呢？所谓的唯识证件，就是了解什么？从唯识学的角度了解苦集，因此建立唯识正观是什么？灭道，对。所以听完唯识是有一个明确的什么？就是苦集灭道，很清楚。我从以唯识的证件里面，我对世间苦集如何有？因此修行这条路必须从哪里下手？你会产生对唯识证件的皈依啊。怎么会有的人在讲唯识从不修唯识呢？就那很奇怪，你怎么会唯识研究那么多，可是你不相信唯识，或是你不修唯识呢？甚至呢，你唯识懂了很多，却不知道怎么来用它。过去有一个教唯识的人就是这样说的，他后来不教了，是因为他说他不知道他学完唯识怎么修，他不知道学完唯识怎么修，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是 也就是说你刚刚当初在，所以我说我们在做很多学问的时候，一开始就不知道为什么而学，所以你耗好多时间去把唯识的名相弄懂了以后，你最根本你忘了你学它为什么。就像以前我看到一个笑话，就是外国外有一个盖一个很大洞的邮局，哦，富丽堂皇，盖完才发觉说邮局要用的办公地方没有，那一栋大楼除为卫生厕所什么都非常豪华，到最后才发觉说这一栋盖完的话，最重要的那个办公邮局的那个功能地方忘了设计。那我要你这一栋干什么？我要当旅馆，它是邮局啊，当然所有功能是以完成这个邮局的功能为第一考量，他竟然什么都考量忘，就是忘了邮局该做什么，竟然不知道怎么去哪里办公，整栋都非常舒顺，就是不能办公啊！你看这个糊涂事也有人这样做啊，做完了又忘了他要干什么。我们修学佛法修学完了又不知道说你要学他干什么，所以从一开始如果你的方向很明确，你一开始对文法的态度很明确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说我读完，我经常讲啊，如果你要回家，你如果真想回家，你去问路的时候，问完一定说谢谢你跟我讲，你不会就是这样完了就把人家讲的道理就这样记下来，可是他有没有帮助你更明确掌握回家的路，你一定会拿来用嘛。如果我跟你讲的很多方向你只是这样听听，好高兴哦，你跟我讲那谢谢完了，却不准备拿来回家。所以一个真的想回家问路的时候，如果跟我东扯西扯，就说对啊，你跟我介绍那边的风光很好，可是我想回家，其他能不能你讲这些跟我回家有什么关系？是你现在半夜都要回家了，结果碰到路人说请问路怎么走，他跟他讲我们这边有卖土产的，我知道有空我会去，那请问下一步我现在在这里应该，我们最常的请问如何到高速公路，我在那乡间小路绕不出来了，他跟我讲说你可以从这边看，我们这边最近新盖的什么东西，看完往这边看还有什么东西，你会想听下去吗？我又不是来卖土产的，又买土产，我想回家，所以你所有人跟你讲的，你会发觉到最后发觉用不上，你就马上疑惑了。你自然，你如果求道心情很恳切的人，你就会发觉说，那你越讲我路越模糊，我的回家路都不见了，啊，本来我跟你讲到最后，我说向左边右边，我一直记到最后，你讲这些那么多告诉我是什么，我告诉你怎么到公园，不是我要回家你跟我讲到公园干什么，你马上就会警觉，不对，就会警觉。所以当你修学为师的时候发觉，就是说我如何掌握苦集掌握不来，那要么就是解读人有问题，或者一开始你认识有问题，我说的话为师道理一懂以后，你对世间苦集的掌握应该会更清楚。好，那我们现在看到他是这样的讲法，他现在讲说五圣印苦啊，诸显云何五圣印为色圣印受觉想行识圣印，就是受想行识啊。诸显云何色圣印为有色一切四大及四大造，现在他讲的苦集灭道了哈，讲完了，这是修行的纲领。现在开始讲苦谛，苦谛的时候他讲直接先谈五蕴，五蕴当中先谈色蕴，就是都现在都在谈苦谛，都在谈苦谛啊。那我们先从这边，因为这个法也是很单纯的法的提出而已，不过这中间有什么修学佛法的要领已经有提醒出来了。 印里面的摄印一个一个来哦，他就是一个一个来。这里经典没有所有全部讲，他就点出可能是不是集结的时候有问题，或者流传到现在有中间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不过他一开始先就苦地开始观，怎么观？他就说，有色比一切四大及四大造诸显，云何四大？为地界、火、地界、火、水、火、风界诸显，云何地界？你看啊，这里面很有意思，苦从哪里来？从五蕴。有没有第六蕴？没有。有没有第四蕴？没有。五蕴涵挂所有众生，所有可能性，一个都不会漏，一个也不会多，也不会少。好，那五蕴当中色蕴是什么？四大。四大就五蕴的色蕴是由什么构成的？四大有没有第几大？你当然可以讲说五大六大啊，不管这个重点不在四五，而是在完整。你今天如果加个五大六大，总之在你的认知里面它叫做完整，就是所有产所有的色都不离开这几大。那他这里强调是四大，四大就是说，所以我昨天讲不是遍观每一个个别色，而是就所有色的共相是什么共相？四大。所以他一一破四大，所以色印就破，色印破完了就破想印，色啊受印想印，所以一定是什么？就每一个印每一个印里面所共有的共同的共相，一个一个去观破它。好，他来讲说，云何四大？为地水火风，云何地界诸显？为地界有二啊，有内地界，有外地界诸显。云何内地界？为内身中啊，内身中在内所兼色兼兼住内兼信内住内移之所受啊，就是地大有什么兼有慈爱性。这个东西在别的东西就不无法在，那个内在的色地大是什么？有实质法，有实质的东西会占的空间，会怎么样？会有一种坚信住内之所受啊，此为云何？为法毛啊等等的，啊，如是彼此身中啊，彼在啊内所色坚信住。固定的稳定的，不会说今天那个心脏在那里，隔天说他跑去哪里休息，隔天又跑出来，不会，心脏就是心脏就一直在，即使当中它有变化，可是它有一个一定的稳定性，而且它只要在那里，它占了一定的空间，啊，那别的东西就不容易进来，有一个这样的特性。内视手术啊，出现是为内地界诸显，外地界者谓是大事近事啊，不争二事啊。这个讲说不争二事，相对内在的污垢，看山河大地的这些外在色啊，比较大比较干净。其实有没有争干净？没有，是针对内在的五脏六腑这种污浊，看地好像比较干净，看这个山河大地比较干净，叫外色啊，只是相对的讲说不正恶这样而已，不是真的它就清净的啊。诸显有时水灾，四时灭啊，灭外地界。有什么水灾？有外在的水灾可以坏地，所以他把地在外在地界有哪些现象做个观察啊，把它的特性都观察。他说此外地界极大极净极不正恶，是无常法，是净法、衰法、变异之法，况护此身暂住为爱所受，为不多闻于此法如而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多闻圣弟子不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彼因何作是念？这个时候你看他这个观这个地大也不过是另外其中一个角度而已啊，不是每个都是这样修，其实角度很多，包括 我们在观，我们在修安那波那法，其实有没有，是不是就是四念处的修法？也是四念处，观身受心法。安那波那法就是四念处的修法，所以它前安那波那法转为十六特胜里面十六法，四法对四法为一组，十六除以四啊，变成四十，就是身受心法。所以每个开始我们在观这个身啊，呼吸啊，就是身。所以安那波那法是不是也就在观？有没有可以拿来观我们的色法色蕴？可以。安那波那法有没有观四大？对吧？有不是四大，就是观我们的五蕴吧。安那波那法之所以后来能拿回来解脱，就是观五蕴啊，身受心法，是不是就五蕴里面？所以我现在提的这在这一部经里面特别提出这个方法，是这一部经讲的，还有很多方法。不过所有的方法到最后一定是就什么？就五蕴法的性质是逐一观察，逐一辨惑，一定是这样。所以这里面他谈到，我们在一色法当中啊，会执着这是我的色，我的内在，我的外在色，我的内在色。他要你在这里观察这个色法的无常、进法、衰法、变异。所以他提供一个原则，就是说你要破色法，是要观察色法的无常相、变异相。因此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其实就要看这个色的不实在性，这个色是如何生如何灭啊，它的用意在这里。那我们看呢，若有人骂你、捶打、称会折啊、折数死啊，就是这样一直叨念着哈，比作是念，我生此苦，从因缘生，非无因缘，云何为缘？缘苦更乐，因何为也？缘苦更乐，彼观此啊，更乐无常，观觉想行识无常啊，你心缘界住止，合一心定不移动，彼后时他人来以柔软柔慈软语言者哈，软言者，彼作是念：我生此乐，从因缘生，非无因缘，云何为缘？缘乐更乐，彼观此哈，更乐无常，观觉想行识无常，彼心缘借住，只合一心，定不移动。好，这里面谈到这里，他从色里面为基础转观什么受想行识的无常。当有人来骂我的时候，他看到的这个骂的因缘是我过去所种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会有一个情形，怎么样？我这个我所被骂，因此我会想远离这个苦，想要得一个不被骂。可是当他知道说我所得的这个苦啊、苦报啊，是过去所造的，那我今天离这个苦，想要得一个人家骂我，现在变成是人家赞叹我，就是想要离这个苦得这个乐。可是又观察乐亦无常啊，所以想要去苦得乐啊，不究竟，所以他不在受苦的时候寻求离这个苦。我们佛法讲离苦得乐是离究竟的，离究竟苦得究竟的根本方向是在这里，而不是说当有人骂我的时候，我尽量远离这个骂我的苦境，而想要得到人赞叹我的乐心。所以他讲说云何为缘？缘苦更乐，想要得以这个苦为缘，要得一个乐，比观此更乐无常，连更乐的那种乐也不可以实，也不可 依靠，所以他不在世间里面寻求顺境，他只知道不管是顺逆境都是怎样，无常境都不可依靠。所以他从这里观，观到设法这般捶打我让我痛苦的东西是业报而来，不是真实的。我业报受此身得此身，然后又业报得别人对我的伤害，这已经是业所感的，我云何在这个业上再加业，再起苦乐想，另造一生，另造其他的受苦生。所以他那时候他叫反而是在受苦处啊观无常，而不是在受苦处寻求乐处，是这样的。同时当有人来好言劝慰你，鼓励你，赞叹你，你不要缘乐更乐，想要依这个乐因缘要寻求更乐，不依苦因缘求乐，也不依你乐因缘求更乐，为什么？都无常。所以他在现实当中开始知道说什么叫轻，什么叫重。所以他看到身心的变化的无常的时候，当我身心受到一些打击或是接受不同境界的对待的时候，他会将他这个观念应用在这上面，他不会反而掉入这个境界里面去计较，反而会知道所受乐所受苦皆无常，皆不再造另外一个业，因为这一切苦乐受都是过去所造，我怎么会在这个苦乐受另造苦乐因果。那设法这般无常，受想行识意这般无常，他就以这个来安住，在这个思意意念呢、啊，心缘这个观念安住，所以不动摇。彼以后时，若幼少中年长老来行不可事、不可爱事，就对你加以不可爱的事，或以钱叉好刺你，或以石子。或用刀杖，或刀杖夹，比作思念。我受此身，设法吃食，吃主食，四大之种，从父母身饮食长养，长衣披覆，坐卧按摩，早遇强人，是破坏法，是灭尽法，是离散之法。我因此身自全差所以你要知道，就像八大人解决行为最少，我这个身体是罪的来源，因业而形成这个罪，这个业报身，而这个业报身招感着种不可爱事。你注意哦，这个法有没有很深？还没很深哦，目前哦，他只是做一个从这个道理里面，他有没有谈到很细的内在的观？还没有。可是他就是我们讲的四念处里面的开始，平常做这样的思维，平常就做这样的思维，我们可以讲到它有点像只是思维修。那这个思维修开始建立我们的身心更坚定的，所以四念处嘛，增长你的正念力。那你这个正念力里面有没有思维的作用？有。他在观察说，我这些身体之所以要遭受这个业报，是集合种种的业缘而成的。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感受，是破坏法，是灭尽法，是离散法。因此我感应这样，由是之故，彼极精勤而不懈怠，正身正念，不忘不痴，安定一心，彼作思念。我极精勤而不懈怠，正身正念，不忘不痴，安定一心。我受此身，因自全常，我因业报，不从自己本身受的这个身是业报所来，然后业报身受外来的恶报也是都是业报，都是破坏法，都是净灭法，都是生灭法。我造感应此身，所以此身不可依靠，因此身我要受种种苦，所以他要破色蕴。所以他像我们现在这个观念，就是我们现在，比如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不顺利那一个修法的人，他应该是观照因有此身才受种种苦，他重点是如何面对此身的执，而不是保护这个此身去找坏的地方丢。我们现在不是，我们刚好相反嘛， 这里很苦，就抱着身体，抱着这个业报身，然后躲去一个快乐地方。他刚好相反，此生为什么受苦？正因为业报。此生不可靠，此生是七幻化，我应该要看清楚它，舍离这个经常让你带来苦的这个色身。这是修道者的态度，和我们世间人是抱着这个色身，你抱来等着，本来是抱完就了了。我们现在守护的这一份，会让你带来苦的身，增长你不断的苦。那你说，我一般人会讲说，那这样会不会很消极？由此业报身，你为什么不换一个清净法身？我们不是讲说五分法身吗？戒定慧，对不对？戒定慧，然后再解脱之见，解脱种种的五分法身，为什么不得此功德法身，而为要守住这个业报身？所以他在这里观察这个色的不安定坏处，从现前身心，你看到他不是马上就入很深的定来观察色法的虚妙，而是从身心的直接感受开始观，这就是思维啊。从平常身心的这一切，我为什么会感受到的？我就是因为有这个身体才执着我，有因为有我，所以当这个身体受伤害的时候，我不但身体受痛苦，还有心理受痛苦。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我执持此身，开始做这样的观念的思考，四念处。所以不是马上就在，这个都是一个身心的调练，这就是一个身心调练，不是一开始这种观念都没养成就想要观破色法，不是。你看他这里从这里开始哈，诸贤，世尊亦如是说，若有谁来以利刀具节节解身，若如为贼以利刀具节节解身时，或心被变异，或恶语言者，如则衰退。吼，修这种行不容易吧？割身体都还不能变异哦。那我们，你割我，我去拿更大的刀来，看谁割谁，对不对？所以我们实际上你看啊，像这样的道心真道人走道是这样，为什么？这是一时的冤仇，可是最大的冤仇是谁？不是那个盗贼呢，你呢？你的无名造作种种身材感应种种贼的，不是吗？所以他不会因小失大，他甚至反而是以盗贼的那种逼迫更清楚，看清楚有此身，有种种身累累罪，受种种。所以我们从这个观念所建立的道心是什么？不要太爱惜这个身体了。所谓爱惜，也不是说破坏它，还可用处赶快用，不要养得肥肥胖胖等着火化用。那骨灰坛要大一点，麻烦啊，所以尽量能用，只要多了一天能修行的，就不要再争小地方，不要在小地方来行。正因为有这种可恶之身，业报所受身啊，帮助你观破他的七狂相、不可靠相、业障相。就是观色法，从这里慢慢累积之种种资粮，心慢慢离欲清净，这时候要入定，真正观破它，证得它，才有资粮，才有条件、啊、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错用它，反正一直在身心上一直照顾照顾你在创造冤仇啊！你越照顾它，你越难割啊！所以我们要讲到看到一切顺利，业无大业大。因为往往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创造很多的逆境，是吧？磨练你，看出真的世间不可爱。这里又谈到了，你看，如则衰退啊，如当作是念，若有贼来，以利刀具节节节我身者，因此令我心不变异，不恶语， 好，因此令我心不变意，不恶语言。当为彼节节节我好生者其安民心，为彼人物心与词句遍满一方成就有，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词句啊，无怨无结无怨无悔无争，极广啊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有。讲这句话是什么？四无量行。所以你看啊，很多法是吗？我们不但是舍离对身体，从此依此法增胜另外的法，就是因为我身体受迫害的时候有冤仇，所以我不要降服这种因无明而起的嗔恨，而看到的不是他伤害我的心身体，而是看到他无明令造业报，所以我起因他的因缘起四无量心，观察修持慈悲心。因为这个等于是一个业报身，他伤你，其实这是不坏也得坏，而你在这个毕竟它成为障碍处的东西啊，你却在那里计较，这是颠倒。他不再以这个地方计较，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业报身。这时候反而在别人伤，就好像说，换个句话，你现在长个恶瘤，那医生要把你割掉，你应该是感谢医生呢，还是恨他？他割你的身体啊，你如果爱你的瘤，当然你就恨他；如果你不爱你的瘤的话，你当然感谢他。那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你知道这个杀你的人并不是像医生，可是他本身在造业，他其实对我并没有真正的损什么，因为他损的是我那一份业报身。那我借此因缘观身不净啊，观身的障碍相，同时我借此因缘修慈悲，因为我当起嗔恨的时候，就是我受此身的因缘，我当好观摩的。所以一法结一法也是从这里。诸贤，比丘若因佛法众就生不住善相应舍。什么叫善相应舍？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叫善相应舍。舍什么？舍贪舍嗔舍痴，好，就善相应舍。诸贤，诸比丘因惭愧羞厌，我于利无利，于德无德，为我因佛法众不住善相应舍。诸贤，犹如初淫心物见其孤障，若见孤主则惭愧羞厌。好，见到自己的长辈啊，我们今天在佛法身里面不能修无嗔无贪无嗔无痴，所以见佛法身因生惭愧啊，每见佛就觉得他我没有依教奉行啊。好，当时你就亦复如是，因惭愧羞厌，我一利无利，一德无德，为我因佛法众不住善相应舍，彼因惭愧羞厌故，便住善相应舍。所以这里又常讲出什么？惭愧恶心所，是修道人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他以你看到，该得利而未得利，该修德而未无德，所以说生惭愧，一惭愧而反而能让你住善相应舍，是妙习极啊。为舍一切有，离爱无欲，灭尽无余啊！诸贤，是为比丘一切大学，我们读的是这种大学，和那种大学不大一样。我们读的是这大学问，这就是大学。所以来讲说，我们现在要修的是什么？佛法的博士，真的博，诸法皆博，而博到能通，通到一法门里面来。就是这样，这里面谈到什么样？你看吗？他我们谈四圣谛，立诸四圣谛摄一切法的时候，他谈到什么？从这个道理里面说出什么？说出苦，说出己，然后修出道，然后修出说出灭，都在这个 所以苦集灭道就在他一个说法当中导进去。虽然他方法还很多，苦还很多，可是这一部经里面就典型佛法的架构，说出苦是怎样，有纲领性的提出设法如何，然后我们如何来观它。他说再接过来，就是现在谈色界啊，从色界里面有没有通到什么？依色法里面，色里面的地界，地界观这个，然后见次通达其他法。那现在再谈水界，谈火界，所以一法为基础生其他法的观察，就是这里有提到啊。再过来我们看下一页，诸显云何风界，那这个风界里面如何观啊？这里面到最后就也是到最后以此为主。你看啊，我们来练一下，诸显为风界有二，有内风界有外风界。诸显犹如因材木因泥土因水草互果于风，变身污名。诸显当知此身亦复如是，因筋骨因皮肤因肉血啊，残果于空变身生明。诸显若内眼住坏者，外色便不为光明所照，则无有念。如果我们中间有一法不成，他所要成的分别心就成不了。为什么？所以说这诸分别都是靠条件而成的，则无有念，远视不得生。诸显若内眼住不坏者，外色便有光明所照。所以外色光明所照靠什么？待内眼住而成。所以外色光明所照并不是独有一个纯然的照，是靠条件的。就像我们的眼视耳视都不是独立存在，不是真能见，是因眼和耳起一个能见心叫做见，或者那有什么见不见。好，这个有照便有念，眼视得生。所以是不是真的能见？没有，是诸因缘和合，然后你又生一个叫见之分别心出来啊，这个眼视。诸显内眼住即色，眼视之外色是属色蕴，若有觉是觉啊。你看他地水火风讲完了以后，他讲出这个色法的外色，色法的情况完了，讲色蕴的时候，若有觉是觉蕴，若有想是想蕴，若有思是思蕴，若有事是事蕴，如是观因和会五蕴和合，一层一层观啊。诸显世尊亦如是说，若见缘起便见法，若见法便见缘起。所以见什么？见四大法，见五蕴法，见到的时候已经是见到缘起。这是什么？我们上次已经有提到，见法见缘起是。你一旦对任何一个法了解，一定是因为了解它是缘起的。你看一个东西，看的就像科学家把很多东西分析完了，竟然还没得到缘起的道理，表示你对这个东西还不清楚。你一旦对一个东西一个法清楚，表示见到缘起。其实科学家再怎么分析到最后都有一个最后的归结点，这个归结点就是自性处。如果他继续慢慢分析到最后无一个归结处，一切都是此生彼生此生彼生，这时候他发觉原来一切法是因缘所成，他那时候不会讲缘起性空的道理，他会知道说一直观到最后发觉原来都是这个条件靠这个条件这个套的，从没有一个法是真实的，从没有任何物质是真实的。这个在某个意义就要知道色法是空。那为什么现在科学没办法走到这一点？因为他一直假设有一个根本点，顶垮克什么一直谈，就是只有一个最后点。所以以这个最后点，他一直认为法有自性，就算是用假象的，或是他目前看到的，都是一切法的根源处。 所以以这个根源处，一切虽然叫和合，可是背后有一个自信做基础，所以他永远看不到缘起。那一旦是把一个法看清楚，一定看到缘起。那看到懂缘起道理的，一定是就法处的究竟处体会缘起的，知道吧？对一个法的了解，一定到最后体会它一定是缘起的。要理解缘起的道理，一定是就诸法的究竟处去体会的，是这样。所以见法便见缘起啊。那这个你看啊，从这里来谈，从前面讲苦运啊，苦地啊，这个极地，这个是四地的总，这个佛法总纲，就在这一部经里面，他也做一种示范。我们是因为这样轮转，那也提供其他的观念啊。不过这个就是一个佛法的总纲，就是说，当我们因此而苦，我们必须要这个苦因而来，因何而来？我们当灭此苦的时候，灭此因的时候，我们得离就能离此苦。这个佛法四谛啊，就是一种修学的一个纲领。有这样的苦因，我断此苦因，才能得究竟解脱啊。所以它是一个对一个，一个对一个啊。不会，就像我们在了解佛法，不会说纯粹只叫了解世间相。很多人做学问，研究哲学，只知道说啊，世间是这样像这样像，对世间做一种解释，但不求如何从世间里面寻求解脱。在佛法里面，为什么要知这个世间？是为了求解脱。所以没有纯为学问的东西，佛法没有纯为学问的东西。苦集是不是世间相？如果纯粹就苦集做研究，就世间学问。可是佛法研究世间苦集是为了解脱。好，那这个经到此，我们来看下一个。归依本质，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出言，而使世尊告诉比丘，若比丘与佛有疑者，则以苦胜亦有。你看哦，现在把三宝的信，对三宝的信心跟四谛是连在一块啊。你对佛有疑什么？就是对四谛有疑。所以佛根本不是一个人格的崇拜，佛的对佛的尊敬完全是建立在智慧上对法的尊敬，对法的了解才是佛弟子的。所以很多人说啊，我相信佛，可是四圣谛我不知道。你只相信，我们一般来讲，真相有，就算不懂的四圣谛有没有相信佛？有，可是不是完全，因为多数人只是结一个得度因缘，但本身的因缘不强，本身的因缘不强。所以很多人在相信佛是以世间宗教心来面对佛，不是以真实心来面对佛。所以他只是沾上信仰三宝的某些份功德相、功德因缘，但不是真的得皈依三宝的功德。所以唯有对佛法越坚信的人，才能真正得信三宝的功德。所以你可以讲，我们普遍很多人讲说他学佛，未必。我们接着看，苦集胜地，苦灭胜地，苦灭道基胜地，则有疑惑。你只要疑我佛，因为佛之为觉，就是从四谛觉，你疑我其实就疑四谛啊。若以法身有疑者，则以苦胜地疑惑，苦集胜地，苦灭胜地，苦灭道基胜地疑惑。若以佛不疑惑，则以苦胜地不疑惑，苦集胜地啊，苦灭胜地，苦灭道基胜地不疑惑。若以法身不疑惑，则以苦胜地不疑惑，苦集胜地，苦灭胜地，苦灭道基胜地不疑惑。 你疑惑的是什么？所以有人不能学佛，假如有机会，我们不要讲名相。老实讲，我们在介绍佛法的时候啊，有时候不必然要用佛法名相。简单讲，用世间名相把四圣谛道理讲出来，很多人就能相信了。越是有智慧的人，越能相信。所以他们会现在把佛当作一个宗教的教主而已。所以你对佛有疑，其实是因为你不了解佛说的四圣谛道理。佛法身三宝之所以能安立，佛法身是什么？佛法身是依灭道而成的，而灭道是灭什么？苦集嘛。所以三宝相离开四圣谛，三宝相不能立。所以我们要讲说，你会对佛法身不能接受，是你不了解佛法的内涵。反过来，你不了解四圣谛的道理，同样的，你对佛法身的内涵不自身清楚，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沾到三宝的边，但未必得三宝真实功德。三宝的真实功德必须是依教奉行者。那依什么教？四圣谛教，对吧？我们在座的人啊，也应该有四世因缘，否则的话，一般来讲，我们要讲一个比较方便的，比较能了解的，能感受的。如果要把缘起道理讲出来，是圣谛道理讲出来，听了还不会打瞌睡的哈，一定是有因缘的。那也许是因为反正平常都睡不着的，来的人，我开玩笑。并不是说你精神很好，因为向来就已经失眠惯了的。那开玩笑，开玩笑。不过一个人能在这个法上生好药，一定是跟三宝有深的缘的。否则有多少人有机会去了解？因为我们一般觉得到寺庙拜一拜，我就是信佛，可是就没办法再进一步真正信佛。因为真正信佛是从你对四圣谛、对种种诸法的了解，才叫做信佛。所以你看这一段话里面建立的佛法学佛的根本性质。所以你看啊，你即便没有在表面上做很多的这个礼佛的动作啦，做很多工作，可是你确实是如依教的去理解四圣谛，而依四圣谛你在修的人是吧？见法见缘起，见缘起即见如来，不是道理都这样吗？中论就这么说的，中论就这么说，见缘起，见法见如来，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要掌握到这个原则。我们见的佛，假如不能以四圣谛道理，你见的是什么？木头佛。以四圣谛道理见的时候，开始见法身佛，佛是功德法身，见真佛。所以有人说：“哎呦，佛都没让我见。”有啊，天天都在。那说我们没看到，你看到，就算佛蹦乱跳的跳出来，我在这里，你真的看到吗？那只是印尼那么喜欢看色相，就说。电影的看不够，好吧，那我就跳给你看，那佛就出来了。哎呀，好亮！原来他是佛的功德在日是吧？长得很庄严，放光，不叫佛。他所有看到的佛，就看到这个。其他功德呢？没那个智慧，怎么看到佛的功德？没那个智慧看到佛的功德，怎么会得到佛的甚深感应？所以你看到的是一个会活蹦乱跳的佛，就你这样就满足了。我看到了。到最后跟看的话，到最后还是怀疑，是真的很假的，还是又是幻想？因为你是以色法来见佛，以色相以音声，所以你喜欢听佛出声音。昨天我终于修到现在，听到佛为我讲话了，满足了，结果还是在色声相为主法，信不过。还是非得靠这个来滋润你的信心，不过是正常的哈。有人修学的确会感应， 可是一个有智慧，他见这个感应，他知道什么叫感应。他见我视线出来的感应，不是由色相来决定感应，而是说一定我是内心某种因缘，因此感应这种因缘。这在这一方面谈感应，而不是从内心进化见此佛感应，从这里来，并不是以我见到色相佛为真实感应，而是从身心清净智慧清明这个感应。所以外向的感应是一个印证，而不是以外向感应为归依，这样知道意思。所以有些人说，那我怎么没见过？你不会见，以后呢也不会见，很笃定不会见。要见看下面。那有的人见了，有的人很笃定了，一切依法而行，信受不疑，见。相不相信因果？欠一分。好。